一个人看着天渐渐地暗下来，心情也随着季节慢慢地转换。
烟火盛开了，路灯亮了，谁走了，谁又带走了我的思念。
杯子里的水，床头的书，窗外的雨，游动的思绪，
在心与心的距离，时间与时间的边缘，邂逅这样的故事，这样的声音。
你好吗？我是欧阳婷。
让孤独倾诉回忆，用声音记录时光。
总觉得缘分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，有些人天天相见却只是淡淡的点头之交，有些人从未谋面，一次不期而遇的邂逅却能够共振起一层层的共鸣，彼此心心相印，而这一切都是不经意的，从不牵强。或许这就是缘分，缘起谁也阻挡不了，无意中彼此悄然的错过，这是缘灭，谁也留不住。欢迎一起来分享46年的七月主题，缘分的天空。
有人说，人与风景之间是缘，人与人之间也是缘。一个人与一个广播节目的相遇、相知、相守，也是缘。
似水流年，七月奉献，缘分的天空。
收音机这刻陪伴我扑进夜里，沿路细听你电话中心声破碎，慢慢重述你夜里到了谁人。像离别那天，你甘心再独居，唏嘘的这心投入了这节目里。如共你过去是相识意恋爱侣，但愿明白我在你亦未能眠，感触
可以是一瞬间的事情，也可以是一辈子的事情。每个人都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爱上不同的人。有些缘分是注定要失去的，有些缘分是永远没有结果的。一起来分享今天缘分的天空的第一个故事，叫做17岁的那个夏天。高三的那个暑假，我对母亲说，如果你们一定要我参加高考，我将永远不会回到这个家。母亲哭了，她哭了好多次，她跟我说，你长大了，妈没有能力管你了，你爱怎么就怎么样吧，但是妈希望你好。我想，一个没有丈夫的女人，好像永远是软弱的。 泪水像泉水一样奔涌而下，我苦苦地笑了，像只倔鹿。我扭头跑出了这个我生存了17年的家。那个夏天，有散漫舒适的阳光，有安静流淌的小溪。我肆意挥霍着17年的青春时光，没有约束，没有限制。我做着叛逆少女应该做的一切。清晨，我踏着叶子，一遍一遍数着公路上来回奔驰的车辆。黄昏，我去镇郊的河畔看男孩子游泳。晚上，和他们一起去小镇上的卡拉 OK 唱歌。我快乐地失去了方向，可这种快乐却夹杂着眼泪、寂寞和空洞。他们深深地占据着我的心，犹如黑夜一般在一点点侵蚀着我，吞没着我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打了一个寒颤，于是我知道我厌倦了，像是一片不知去向飘然落下的落叶。我回头看看身后的那一条路，猛然发觉才17岁的我居然只走了那么一小段，一小段。我觉得我是应该好好出去走一走了，去一个安静的陌生一点的地方。于是我一个人背着行囊去了几百公里以外的伯父家。伯父只身一人住在那个城市里，他是城里某个工程的包工头，常年住在工地里。为了不再寂寞，却在那个暑假的一开始，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工地女孩。我用了最快的时间，最少的话，和那些民工大叔打成了一片。我觉得我是他们中的一份子，没有歧视，没有尴尬，只有浓浓的类似于亲情的温暖。而他便是其中的一个，最小、最阳光也最漂亮的一个。第一次见到他时，他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，浑身的泥巴，浑身的灰，但他轮廓分明的脸上透出了淡淡的不易察觉的刚毅与坚定，像寒冬大雪里一缕响晴的阳光。我读懂了，于是我喜欢上了他。他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会偷偷地塞好吃的便当给他。我知道工地的伙食总是不那么好，有我在，我总觉得他应该吃到更好的东西。每次他都很不好意思，怕被人取笑，而每次我都是乐此不疲。他总是在别人休息的时候钻进尘土飞扬的石堆里埋头苦干，他说那不是勤快，那叫赶进度。我笑笑，其实我喜欢看他在尘土飞扬里那满是汗水的俊逸的侧脸，和那高高扬起的黝黑而有力的臂膀，很俊美，很阳刚，很酷。或许他从来都不知道。有一次我去工地上看他的时候，他突然很认真地问我，桃子，你怎么不上学呢？你还这么小。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不上学呢？他傻傻地笑笑，听你伯父说的，你不会永远都待在这里吧？这不是你，不是女孩子待的地方啊。 了他一眼，去哪儿？女孩子也是人呢。又趁机问他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。我很想知道他的名字，很早就想，可这个明朗的大男孩却没有告诉我。他只是对我说，早点回去吧，你家人会担心的，有机会就要去上学了。我当时抓起一手的土就扔了过去，我讨厌有人跟我讨论这个问题。八月的天气不是好惹的，特别是中午，骄阳似火，让人难熬。我好几次顶着热毒的太阳去找他，他都不在。我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他了。他们说他病了，是因为太累的缘故。我时常想着，要是我能照顾他该多好啊。可猛然我才意识到自己才17岁，其实我什么也帮不了他。终于看见他的那个黄昏，我兴奋极了。这一次他梳洗得十分干净，十分整齐，一扫以前的满身尘土。我发现他其实真的很帅气，很帅，很阳光，只是在这里当一个民工实在是太可惜了。还是羞涩的点点头，谢谢，好多了。那是一个美丽的黄昏，他没有做工，我也没有为他准备便当，我们就这样在落花流水般的尘土里讲述着自己的故事。他告诉我，他和我一样，他的出走比我早了4年。那一次他以为只要有股冲劲儿，只要坚持，他同样可以活得自由自在，无忧无虑。但现在他才明白，这个社会还是看重学历的，看重文化的，没有学历和文化可以说是寸步难行，只能是打工的命。现在他算是体会到了，可是也晚了。人的变化永远赶不上社会的变化，很残酷的。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眼里隐隐闪烁着泪花，我很惊诧，但是从他的眼神里，我知道他是后悔了，他真的后悔了。那你打算以后怎样办？他说，看看吧，再回去读书似乎也不太可能了，我没有这个信心，以后再说吧，也说不定，但起码要做一件让我自己过意的去的事，不让爱我的家人太担心我吧，我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，你说对吗？我低着头没有回答他，我有点难过，不是因为他和我的经历很像，相反，我甚至希望他当初没有离家出走，至少可以不用像现在这样惆怅。我有点惊讶自己的想法。他看着我，突然笑笑，还是那种淡淡的笑，对我说，没什么，桃子，你还这么小，有的是机会啊，不是吗？努力吧。我迷茫地看着他，我知道我有机会，可我还是不懂什么是机会，可能我真的是很年轻。 离开工地的时候，我抹了抹粘在脸颊上的尘土，我的眼睛湿湿的，一定是被那灰尘渗进去了，一定是。这个黄昏我觉得美丽，但有些不真实，很迷离，很恍惚，但我很喜欢，因为我喜欢他在我旁边跟我说话，和我聊天，因为我喜欢他。我决定了，明天我要去问他，问清楚我的机会是什么，我还有吗？还有机会吗？第二天，我同样顶着毒辣的阳光来到了工地。杂乱无章的地面，轰隆嘈杂的机器，横七竖八的木块，还有漫天飞扬的尘土，热汗一直顺着我的额角往下滴。在这满是建筑物、满是泥土的地方，我突然觉得自己好渺小，因为我竟然找不到他，我竟连找到他的能力都没有。突然很想哭，这时候一只手把我拽住了，我一愣，发现是他。这么大太阳你来这里干什么？疯了你。他一把把我粗鲁地带到了休息棚里，看着他紧张的样子，我感到很幸福，真的。你看你看着天，中暑了你是怎么办？他摘下了安全帽，用毛巾浸湿了水递给我，快敷上。我看着他在我身边坐下，他拍拍我肩上的尘土说，以后没事儿别来了，知道吗？这里毕竟不安全。我笑了，可是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。我定定地看着他，我感觉到了一只温暖的宽大的手正一点点地悄悄抹去我眼角的泪花。我无语，他也无语，恍惚中我的泪水止住了，一张温柔的唇停留在我的脸颊上，他吻了我。那一刻仿佛是注定了一般，从我离开家来到这里就注定了一般。阳光渐渐投射进来，浅浅地映射在他的左脸上。我第一次，我觉得世间里的人竟可以如此朦胧，朦胧到如此的完美，如此的叫人心醉。我想说些什么，但始终没有开口，只是眼泪老是止不住地往下掉。因为现在笼罩着我们的，除了青春的落寞忧郁之外，还掺杂着太多太多现实的苦闷。然后他轻轻地静静地抱住了我。桃子，回去吧，你应该有更好的生活，回去好好上学，一定要记住，好好读书，你会拥有属于你自己的一切。隔着一缕缕透亮的阳光，一丝丝清爽的微风，我听到了他的声音。我含泪点了点头，靠在他身上，嗅着他身上被太阳灼晒过的淡淡的尘土味道，是那么真实，那么真切。我知道这即将是我们最后的告别。回到熟悉的家，再次见到母亲的那一瞬间，我突然发觉她真的老了许多。望着惊诧的母亲，我感动地笑笑，但我只能说出一句话，妈， 我要读书，我要高考，我要上学。一年以后，我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实力，终于拿到了大学本科录取的通知书。我不再是以前那个混沌的丑小鸭了，我原来也有属于自己的蓝天和白云。那年的秋天，我如愿走进了大学的校园，和许多人描绘的那样，那是个鲜花盛开、追逐梦想的圣地，是个活泼青春、充满朝气的校园。在那里，我认识了好多好多的好朋友，其中也不乏像他那样阳刚明朗的男孩子。但我一直没有忘记他，一直在寻找着他，可是寄出去的信却总是如石沉大海一般杳无音讯，他是那样的不可捉摸。后来听伯父说他已经离开了，许是回乡下了，也许是当兵了，或许去外省上夜校了，谁知道呢？而我仍然和往常一样读书、写作、参加各种大赛，不断地充实自己、完善自己。正如他所说的那样，过着我应该过的更好的生活。那天，我躲在清晨细微的阳光里，看着远处淡淡露出的光线，不禁流泪。我想，在我的生命中，有一个男孩，一个曾经帮助过我、给过我引导的男孩，即将离我而去了，消失了。只是，他是否还记得呢？那一个令人感动的夏天。有一个女孩曾经深深地被他感动过，她叫桃子。那一年她17岁，是一个即将放弃学业离家出走的叛逆少女。
我的声音走进你的心里，慢慢会相信有一种感情不需要计算距离。长长的路，你会感觉我就在你身后，上心头。如果有缘，就请你不要担心永久，真心糟糕，真情相伴到最后，梦的尽头再相逢。如果你愿意让我的声音走进你的心里，希望你相信我们的感情不需要计算距离。的身影走进你的心里，慢慢会相信有一种感情
不需要计算距离。